暴风雨前夕，习家军多个地盘被巡视。欧盟启动俄罗斯新制裁，强制降低油价上限。繁华消耗完了，创纪录美国企业冻结在华投资。观众朋友大家好，7月14号中共中纪委官方网站公布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对象，涵盖16个省市和10个副省级城市。巡视组将会在7月下旬进驻，至到10月中上旬结束，期间横跨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凸显中共高层内斗激烈，或者预示下一届人事布局有重大变动。之前的第五轮巡视在4月至到6月进行，期间多地的高官落马，显示巡视和清洗同步。今次巡视时间和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高度重叠，政治阻吓意味浓厚。评论员李燕明分析，巡视对象包括四大直辖市，分别由政治局委员尹力、陈吉宁、陈敏仪和袁家军主政，以及广东系王坤明主政。其中陈吉宁、陈敏仪和陈坤明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属于清华系、浙江系和福建系，而福建、贵州和山东这些习家军的大本营亦都列入巡视对象，涉及到习近平心腹蔡奇、何立峰和黄小雄等人的发迹地。近期习家军亲信被调离中南海核心，显示他的势力或者被分散清洗。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连续被巡视，在第五轮巡视期间，兵团多名高官落马。7月1号，习近平军工系亲信马兴瑞卸任新疆党委书记，仕途去向未明。之前新疆书记张春贤、陈全国卸任之后都转为闲职。李燕明认为，咁意味着新官官场清洗行动仍然发酵。除了习家军之外，国务院高官地盘亦都被密集巡视，同埋政治局常委赵乐际嘅陕西同青海大本营被列入巡视，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地盘。李燕明认为，中央巡视组进驻广西，预示清洗升级或者波及到副国级甚至是常委级高官。李燕明指出，2024年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深陷健康和权力危机，传闻李干杰、马兴瑞和何卫东仕途异常，团派的石泰峰接掌中组部，主管巡视人事，而第六轮的巡视就覆盖众多国级高官地盘，尤其以习家军、赵乐际和郭声琨势力为重，凸显内斗加剧。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或者成为高层人事变动的关键，而国级高官调整甚至落马的可能性大增。日前多位知情人士和访问向大纪元透露，由北京到河北沿海小城北大河沿线的保安在6月下旬已经提前升级，途经路线的哨站增加，车站和列车都实施多重检查。目前无论在北京或者前往北大河旅游的访问意见人士都受到严格管控。外界持续关注黑箱操作的中共高层内部，在关键的时刻可能发生突然的重大变局。7月17号，日经亚洲撰文指出，中共高层内部正在正正出现对习近平过度集权的反弹。文章引述熟悉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消息人士披露，好似上海和山东这些地方官员早在6月初就已经察觉到中央的微妙变化，开始提前布局。他认为中共内部的这场政治博弈很可能在即将来到的北大河会议继续发酵。今年夏季以来，这些政治动作显示一场新一轮的内部角力已经正正展开，中国政治结构或者面临阶段性重组。另外，时事评论员杜文近日爆料，说中共反腐手段升级为家族株连式清算，不单止是官员本人被查，他们的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姊妹，甚至是女婿、舅仔这些恩亲亦都有可能被审查，更加有家属在拘留期间丧生， 令人震惊。杜文指出，过去 80% 以上的腐败案件和家庭成员有关，现在已经扩大到 120%。 中共官员的护照普遍被充公，公职人员出境受限，整个体制变成了闩埋门打狗。时事评论员江峰认为，中共此举延续古代助年制度，是政治上的杀鸡儆猴，经济上的敲骨吸髓。中共通过封锁行动自由，制造高压环境，不单止整肃官场，亦都藉此阻吓社会，令百姓在恐惧中沉默。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表示，中共官员一方面维系中共的专制统治，而另一方面又享受好似身体换零件呢一啲体制特权。当政治风暴席卷而嚟，佢哋嘅遭遇同人况相似嘅命运，又何尝唔系一种果报？喺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下达最后通牒之际，欧盟27个成员国18号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18轮制裁。希望加速俄罗斯终止对乌克兰超过4年的侵略战争。其中关键在于斯洛伐克终于同意配合欧盟，在2027年底之前逐步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的计划，条件是欧盟保证该国取得价格合理的天然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日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我们正在打击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心脏，目标是它的银行、能源业和军工行业，同时包括新的动态石油价格上限，压力正在持续，这种压力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到普京结束这场战争。为了全面堵塞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欧盟同意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价格上限调低到市场价格的 15%。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是欧盟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方案之一。他说，每一次制裁都会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欧盟传达的信息很明显，欧盟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继续扩大施压，直至到俄罗斯结束战争。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意味着价格将会由每桶60美元下降到47.6美元，而且每6个月进行一次审查，来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七国集团之七最初在2022年12月达成了价格上限协议，目的是阻止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资金。另外，该轮制裁方案新增加了对105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制裁。俄罗斯方面利用这些船只规避价格上限，方案进一步禁止同22间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其中还包括一项同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道有关的新交易禁令，目的是阻止这些管道的维修、营运或者未来使用。方案同时对可能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军民两用产品出口施加更多限制，增加了26个为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提供供应的公司机构。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公司机构包括11间位于第三国的公司，其中7间是来自中国大陆，3间位于香港，4间位于土耳其。欧盟试图限制莫斯科和国际伙伴的关系，还将会对俄罗斯在印度拥有的炼油厂和2间中国银行实施制裁，扩大和俄罗斯银行的交易禁令。英国金融时报之前报道，说这些银行利用加密货币交易来协助入口现有的欧盟制裁范围内的商品。不过今次是中国的银行首次受到欧盟制裁。就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一位参与规划的欧盟高级官员向南华早报表示，当然中共经常同我们谈论核心问题，而这对欧洲来讲亦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这是一个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官员补充说，我们将会向中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强调，当然这在我们的关系中很重要， 我们知道中国公司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大约 80% 的军民两用产品，我们并不天真。再来看看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俄罗斯经济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六月下旬曾经释放悲观的信息，坦言俄罗斯经济濒临衰退。大陆媒体财新网18号披露，俄罗斯战时经济恶化，直接拖累连接中国和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铁路中欧列班。中欧列班的业务对象有九成都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需求下滑，上半年中欧列班发送货柜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7%。上半年去程的运载量和开行数量亦都是相相大跌，年度跌幅分别是 20.3% 和 16.55%。欧宝国际货运代理苏州总经理杨杰说，若果就六月单月来看，俄罗斯企业仍然面临俄乌冲突导致的政府财政紧张、企业融资困难、居民购买力下降、需求减弱同埋库存积压呢啲问题。彭博社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新发表嘅报告显示，由于今年较早时候贸易关系恶化，创纪录数量嘅美国公司冻结咗喺中国嘅投资。调查嘅公司之中，只有48%表示计划喺2025年投资中国。这个比例比去年的 80% 大幅下降，是该调查的历史新低。有 27% 的企业表示计划或者已经将部分的业务迁出中国，而2024年这个数字只是 19%。 针对未来五年在中国业务的前景，29%的企业就持悲观态度，是该调查的历史新高。这项调查涵盖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有超过40%的受访者代表去年在中国至少创造10亿美元收入的公司。报道指出，信心急剧下降凸显了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投资的破坏性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商业咨询服务副总裁萨利文在一次简报会表示，企业正处于观望态度，同时指出他们正在应付不明朗的政策。另外，《华尔街日报》1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富国银行一名驻美国从事贸易融资工作的银行家，近期到中国之后被禁止出境，成为另一位被限制离开的外商高层官员。国富银行目前已经暂停所有前往中国的出差。彭博社指出，每一宗新增的出口禁令例子都侵蚀外商对中国法律制度可预测性的信心。假如这类事件持续发生，可能加速外资企业将经营重心移出中国。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很多美国企业都不想在中国继续投资，甚至要撤出，这是另一种美中脱欧的趋势表现。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美中之间的关税，第二就是中国现行的市场机制对外商的不友善。叶耀元说，在今次美中关税战之前，就有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到最后都被中共国有企业吞并，或者是技术被国有企业偷走。但是可能当初还是能够赚到钱，只不过这种状况在美中关税战之后更为剧烈。台湾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就指出，早在2018年、2019年的美中关税战已经提高了美国企业到中国出口回美国的成本，而目前投资收缩是多重因素加埋的结果。不过美国无论是川普抑或之前的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都是趋于强硬，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消费力放缓、全球投资人对单一市场依赖的风险意识上升，和供应链断裂这些原因。中共官方自从2023年8月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之后， 7月17日首次公布了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数据。数据显示，不包括在校生，全国城镇16至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是 14.5%， 较上个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25至2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是 6.7%， 比上个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而30至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是 4%， 比上个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说，16至24岁、25至29岁的失业率连续4个月下降。这些数据随即被网友嘲讽，有人留言说，不知道收集了多少次的数据，统计局的同志辛苦了。还有人说，诚意就差不多，都是灵活就业，哪里有失业啊？我身边35岁以上的失业大把大把，难道灵活就业的就不算是失业？亦都有人举了身边的例子，说朋友的细路大学毕业，一个班20人，只有两个回家帮忙做小买卖，其他的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能够找到工作的不是送外卖就是整奶茶。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曾经估计，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数值是 46.5%， 而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比那时更差。正如网友所说，现在找工作实际情况是怎样，就看敢不敢开评论区。中国经济学者刘元春和刘晓光这些专家，早在2023年的一份经济分析报告就发出警告，说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短期内会不断加剧，而且可能持续10年，如果处理不当，不单只会引发社会问题，甚至还会触发政治问题。无独有偶，南德意志报亦都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官方发表的经济数据看来好似强劲，事实上众多的隐患亦都正在浮出水面。所以第二季度 5.2% 的增长更似是昙花一现，而并非是经济持久复苏的标志。文章表示，长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由于卷入同美国的关税大战，中国已经断无希望实现每季度的 5% 增长目标。过去几个月来，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双方不断制出关税和反制措施。仔细研究之下，就会发现这个经济增长背后是出口转向、提前发货以及政府补贴的诸多短期因素促成的，维持下去难度很大。文章感叹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目前这些稳固的经济数据可能正正会成为政府不采取提升措施的理由，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良好的数据掩饰了深层的隐患，也都为当局拖延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昙花一现式的虚假繁荣有可能会令中国再次错失稳定国内市场的机会。外交手腕和统计数据的助力底下，中国经济仍然得以维持，但是只要北京继续以统计数据来营造太平盛世，这样真正解决内部危机的机会就会变得越加渺茫。据大纪元报道，星期四美国国会山庄举行了一场名为捍卫自由反制中共跨国镇压的论坛。国会议员强烈谴责中共将迫害法轮功的行动扩展到美国本土。议员史密斯在论坛表示，这是赤裸裸的跨国极端主义，中共的企图就是伤害那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他说，这个独裁政权在世界各地肆意妄为，我们必须勇敢挺身而出对抗他，而你们法轮功学院正在这样做，所以我们真诚地感谢你们。报道指出，这次活动在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前夕举行。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动全国性镇压，这场持续到现在的迫害包括中共国家主导的对法轮功学院的器官黑幕，已经导致无数生命丧生。不过中共的打压就没有在国内止步。2022年年底， 中共党魁习近平指示高层官员加大力度，通过扩大对西方的虚假宣传和煽动法律战，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法轮功。之后反法轮功的宣传就开始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自从去年八月以来，创立八年，现在沦为中共海外喉舌的《纽约时报》已经刊登了十几篇攻击法轮功的报道。众议院议员佩利表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亦都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那些来到美国图谋施压的中共代理人必须明白，只要他们够胆敢做，他们将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那就是我们对这类行为的回应。佩里亦都赞扬法轮功学员是勇敢的灵魂。前美国宗教自由大师布朗巴克就指出，对法轮功的迫害蔓延到美国，暴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巨大恐惧。他说，这确实讲明了问题，中共仇视所有信仰，视他们为最大威胁，而对中国人来讲，法轮功是最贴近本性的信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